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武汉病毒还在继续的蔓延，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从这个星期开始复工，民众究竟应该是听党话光荣上岗，还是居家保命等到疫情结束？面临两难的恐怕不只是中国民众。分析认为，中共当局在疫情的阴影下急于重启经济，但是百万人进城开工可能爆发疫情再度严重，不开工经济环境急速恶化，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即将阵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一说，要积极地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武汉疫情是否让中国经济进入了生死关头？在 GDP 增长和人民的性命之间，北京会如何做出选择？而人民又该何去何从？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呢，是在北京的经济学者，也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教授。谢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胡教授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285230011560；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打30017560。同样，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那么，胡教授，刚刚我们的新闻前段呢，我们采访了这个医学专家，也谈到了昨天这个消息传出，钟南山博士说，这个病毒的潜伏期可能可以长达到24天。所以现在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真正比较安全的复工开工日期呢，应该要继续往后延，到2月底3月初左右再开工比较合适。那么您的看法呢？现在复工这是不是太快太危险了？那么当局为何急于在现在要复工呢？
我倒不认为现在复工是不是太快了。这个按照疫情分地区逐步的复工是正确的。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这个决策呢，是对的。关于经济与生命安全，两者可以兼顾，而不是像您刚才说的啊，到底是要经济发展还是要这个人民的这个生命？我认为这两者要兼顾。要从这个大局出发。这个大局呢，我认为有两个大局，一个是肺炎病情的防控。目前除了湖北之外的省直辖市，这个疑似病例它是在不断的下降。当然湖北和武汉非常严重啊，几万人感染，死亡率也稍高。在这些地区目前还不宜恢复正常的生产，但是在其他的地区，在几千万人口的省，甚至上亿人口的省，几百个，或者是1000来个人感染，就要完全阻断交通，停止生产。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太简单粗暴了，这个如果不开工，多少人待在家里，有可能会饿死。而开工呢，只要防护的方式适当，不会带来大量的传染。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动态的防疫，一边生产一边防疫，一边工作一边防疫，既要保经济，当然保经济主要的目的还不是经济，其实还是为了民生，又要人民的生命健康，所以我说这两者可以保全，这是一个大局。第二个大局就是全国的经济社会稳定的大局啊，经济啊，如果就像这样下滑下去，很多底层的人啊，一两个月不工作， 很有可能就会饿死，中小企业会大量的破产，民众会大量的失业，那么这个社会稳定啊，那就堪忧了。这个破产失业的危机实际上是社会稳啊，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危机。这个社会稳定的危机可能比肺炎危机还要严重。你看新加坡它有40来例这个发病的案例，但它甚至不主张戴口罩啊，轻微病症的啊去看看家庭医生啊，在家休养啊就行了。美国也有将近一半的，就20几个州吧，发现了这个新冠肺炎，但是也没有搞得风声鹤唳。我的意思呢就是啊，要工作，只不过呢要做好防护啊，比如戴口罩啊啊，人与人的间距要保持1米以上啊啊，电梯按钮啊等各方面要注意啊，不要触摸一些公共设施啊等等啊，只要防护得当，做到动态防控防御啊，我想搞好经济和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是可以两全的。
好的，那么谢田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可以两者兼顾吗？我们知道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北京公开露面，戴着口罩露面视察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他说要积极的推动企业事业单位复工复产，那么要加大力度来帮助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的一些企业，要防止这个大规模的裁员。可是我们刚刚的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其实呢这个路透社援引了2家银行方面的消息，已经有300多家公司在申请贷款来帮助应对他们的冲击，那么已经有不少的公司也开始了这个裁员的动作了。那么您同意刚刚这个我们的胡新斗教授说这个可以两者兼顾，您觉得中国当局可以做到吗？
我觉得很难这个两者兼顾，因为这个首先呢在正常国家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会想说在这个经济 GDP 和人家生命的性命之间呢，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人们肯定会选择生命。你如果这个命都没了，人都没了的话呢，你这个经济又从何谈起？就是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呢，很遗憾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他把这个经济和这个 GDP 和人的身家性命呢，来等同起来，觉得两个是 equally， 就是说同等的重要的，它不是同等重要的。这个人的生命是高于这一切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在你说开工和不开工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啊，首先在 GDP 和生家性命之间，你要说这个北京会怎么选择？那现在看来，北京与其说它就是在这个两者之间兼顾，它实际上选择的呢，实际上是 GDP 高于这个人们的性命，高于那个老百姓的生命。这个实际上中共政府从来都是这样做的，他这个当初。武汉在开始这个病情刚开始的疫情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掩盖呢，就是在罔顾这个老百姓的生命。中共的过去70年的历史呢，一直就是残害中国百姓的。就是说，他实际上你说他选择 GDP 和生命也好，人的生命性命也好，实际上他实际上选择的最终的选择呢，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政权。现在这个所谓的维稳也好，就是完全是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他们根本不会去说。在乎这个老百姓生命，也不一定会在乎这个 GDP， 因为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并没有经济上的担忧。他担忧的是因为这个现在如果这个经济继续下滑，并且因为瘟疫的原因呢，经济破产，就是更大规模的失业，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权，他们才要求开工。那回到这开工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谈这个现在可不可以开工，开工和不开工，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开工的必要，确实因为老百姓，你说。像武汉的几百万人、3000万人，他不能长期待在家里，那他就是把他积蓄啊、储蓄啊都用光了。就是说，你要在正常国家的话呢，如果是政府把这些人放在这种隔离的状态的话呢，这个政府会把这些百姓的吃喝拉撒睡，就是生活费用会负担起来，这是正常国家的做法。像美国现在也有把中国回来的这个100-200人呢、啊，就暂时隔离2个星期。那这些隔离期间这些。吃住也好，生活费用应该是政府来负担的。那中共政府实际上把老百姓给，不仅把上千万的老百姓人民，据说你如果把全中国算起来， 实际上隔离的话有可能上亿人的话，四五亿人的话呢，把他们隔离起来，让他们自己自生自灭，让他们自己来负担，这个是个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你现在问题是说开工和不开工啊？你不开工的话呢，当然这些老百姓的他的自己的积蓄慢慢变少，这是肯定是持续不下去的，因为中共政府并不给他钱，给他分配一些配给一些蔬菜什么东西，还要他们自己付钱。那开工的话呢，我想这个危险性更大，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是传染的，并且是通过不光是飞沫传染，现在是空气传染，变成一种气溶胶的传染。那你现在把这个两几百人上千人放在一个工厂，放在一个车间，放在一个办公室里边，那你是不是要把现在的隔离取消了呢？你现在有这个取消这个隔离的能力吗？你开工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开工和隔离实际上是不能够并存的，对不对？你如果取消这个隔离，那你是说这个疾病已经受到控制，或者这个瘟疫已经消失了吗？我们先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的话呢，你就不能开工。所以开工不开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这个疫情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认识，明确的就是说知道真实的那个数据是怎么样的。刚才这个台大这个李医生李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你不管是评估他的这个潜伏期，还有他的什么时候拐点会出现，死亡率是多少，传染率是多少，这个都需要真实的数据，这个实际上我们是没有的。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实际上是世界人民 WTO 也好，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等外世界各国政府外界的实际上是不知道中国到底是传染了多少人，死亡了多少人，它这个潜伏期多长，真正具体的数字我们是没有的。然后中国政府有没有我现在不知道，但至少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看呢，他们也是没有的。没有的话呢，你怎么能知道它到究竟这个潜伏期是多少？
是，
为什么你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它这个信息来在谈开工和不开工之前呢，我们需要确定就是说，中共必须先把这个所有的信息数据透明化，让百姓知道真相，我们再可以再考虑这个开工的问题。
那么胡锦斗教授，我就想听听您的看法。确实刚刚谢教授提到了一点，如果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掌握信息能够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大家了解他自己所要负担的风险，来做出这个开工还是不开工的决定。那么同样的，您刚刚也提到政府要做好这种防疫的工作，可是很多人对现在中国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不是太有信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工是不是有一点这个让人承担了，让人民来承担这样的风险？还有一点，对企业来讲，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不公平的。虽然说政府说可以开工了，这个全国大家都要出来上班了，但是很多的地方政府也有人注意到，他们给开工开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所以很多的工厂企业，他即便想开工，但他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当地政府的条件，所以无法开工。那么很多人说，这导致一种好像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每一个地方规定都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民众是不是有点无所适从呢？您的看法？
刚才谢教授，他有的方面我是赞同的啊，但是他把开工与这个保障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啊，好像就对立起来，我是不太赞成。当然他说的，在隔离期间，政府应当负担费用，这个是说的是非常正确的。比如说韩国向居家隔离的人发放这个每月大概是7000多块，相当于7000多块钱人民币的补贴。中国呢也应当发放补贴，给个人发放这个救济款。再比如刚才谢教授讲到，
您是说中国也应该发放救济款，还是中国有发放救济款？
中国也应当发放。
哦，也应当，所以他并没有，但是
应
当
发放。
OK，
救济款。如果不发放救济款，我刚才说了，又不让人民去工作，那最后会导致民生的灾难，人道的灾难。也就是说，那些弱势群体，那些手中很有可能现在没有一两百块钱，可能只有几百块钱的人，就有可能面临着饿死的风险。因为中国，它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发达国家它有许多的教堂、民间机构，我可以免费的提供食品。 政府也发放免费的食品券，啊，而中国呢，这个慈善事业只被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少数的官家机构垄断了，啊，这个他没有这样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些民间的慈善的机构，曾经也有过一些，比如免费的供应喝粥啊、吃饭的地方啊，后来大多也都被取缔了。啊，政府办的救助收容所呢，收容机构呢，许多人又不敢去。
嗯哼，
啊，所以这中国的这样的缺乏一种来自政府的救济，
是
也缺乏一种民间的互助的情况。如果又不让啊这个工人去上班，不让企业开工，啊，那就可想而知啊，这会导致另外一种人道的灾难。肺炎的死亡率只有1%-2%，但是不工作的话，对于弱势群体，它的死亡率有可能100%。
嗯，好的，谢谢胡教授。我们从弱势群体来关怀他们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复工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王英的网友呢，他说上班被感染是死，不上班企业倒闭失业断了收入死得更快，一个是病死，另一个饿死。网友傅正辉说呢，川普总统赞扬中国政府处理新冠肺炎很专业，相信中国政府很快就能控制局面，或许在这样的抗疫信心下以及对经济的担心，中国政府已经发出了复工通告。因为根据中国社科院它的相关报告显示，有67.7%的大陆企业无法忍受延后开工两星期，能够承受延工一个月的企业只有7.1%，再不复工可能真的会动摇国本。而另外署名叫棒球比赛棒赛的这位网友他说，2020全面小康了，谁没小康，你懂了，这毒来得真及时。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CH Chen 的网友呢，他说中共真正担心的不是经济直接对政权的冲击，而是各国借疫情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后不再回来，这点倒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想聚焦来谈一谈，除了复工不复工之外，那么在复工之余，也有很多人担心说这场疫情到底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才会让很多的这个各地政府希望能够在现在这个星期来就恢复上班。我想先请教谢田教授。谢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包括很多的中国官媒也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它到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有这样的一篇文章，他写到，他就说中国的制造业正进入了生死流时速。他在文章里面提到说，各地都有巨大的即刻复工的压力与严防疫情扩散的管制流动措施，这是一个构成了明显的矛盾，但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正在进入生死时速。我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到底这次的疫情对于中国的经济，对于整个中国的中小企业，甚至资金链，它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刚刚我们这位网友说，中共担心的不是经济的直接冲击，而是担心各国真的要与中国经济脱钩了。您的看法呢？
那这个网友这个 concern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确实有这个脱钩的危险。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在跟世界有所脱钩，我们知道从这个贸易战开打快两年以来呢，已经在发生的，那现在就是说可能会加剧这个脱钩。那这个武汉的疫情会冲击到那个几乎就是说中国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我们知道现在你从开始这个隔离开始到现在这个大规模的全中国全人民的各种用半隔离正式的隔离，就是说最冲击到首当其冲的呢都是什么餐饮业啊，旅游，就是说服务业和那种这个运输业，这些实际上这些很多呢都是那个中小企业，都是这个家庭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它有这个国家资本的国家那个财政在背后支持，他们不会面临着破产的问题。但这些你比方说开个饮食店、开个早餐店，或者是那个开一个小吃的，这些结合搞个体运输这些那个人的话呢，他们确实会有这个问题。他现在如果长期的不能支持，不能够开工，或者是开店或继续营业，他的那个比方说他一些固定的支出，他的租金、水电和其他的东西都会有问题，它的库存也会有问题，有的库存可能是 是 perishable 的，就是会烂掉、会坏掉，就是不重新哎，那就是这些确实是问题。那对整个整个经济的话呢，实际上更大的冲击呢，我们看来呢，就对这些小的餐饮服务业的他们的冲击呢，就是说，他如果能够撑过去的话，那还是可能会回慢慢的就是恢复，因为人毕竟还是要就是说，吃喝住用啊这些还是会需要有，但是呢，却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刚才那个网友提到也对，就是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因为首先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融入了这个国际一些产业链，就是说，在这个是产业链的一环，但并不一定是这个高端的一个生产业，但实际上是中低端。你比方说那个我们现在知道的韩国和日本企业就受到它那个很强大的冲击，因为它现在有一个韩国业，韩国汽车现代汽车。它因为一个叫线束，就是一捆这个线，这个电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因为就是因为它简单，所以低端的产品，那韩国已经不再生产了，它依赖于中国来提供。那中国这个不提供的话呢，那这些韩国企业、日本汽车企业的话呢，他们就确实就面临着停工的危险。那现在呢，说他们现在就是说，已经开始，因为他不可能长期等待下去。他已经开始呢，自己在扩大在韩国国内的生产，或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去采购，这个已经在进行之中。在这个实际上就是会让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都会感到非常担心的事情，因为他一旦这个，韩国人自己生产了，或者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从其他国家开始就是说转移他的这个供应链的时候呢，那等着就是说再过一两个月以后，中国企业再回头再准备重新拿起这个订单的时候，可能就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产业链的转移呢，很可能就是 permanent 的永久性的。
永久性。胡金九教授，您的看法呢？到底这次的这场疫情，全国禁足了18天，那么在这个星期开始要陆续的复工，但是呢，这条复工的道路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坎坷，不一定是所有人想要复工或者所有的企业想复工都可以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到底这场疫情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是不是像刚刚我们的这位观众朋友说的，中国政府所担心的其实它并不是经济对它的冲击，而是担心疫情过后各国来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而不再回头了呢？您的看法？
当然说与经济脱钩这个有点夸大，但是呢的确会加速一些外贸订单的流失，会使得一些出口型的这个企业陷入困境，会使得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很多的中小企业，很多的农户这个农产品生产的企业损失这个惨重。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经济呢，很有可能，导致还会继续的恶化，继续的下降。当然，现在中国它主要是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影响第二产业，刚才谢教授说的，第二产业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会使得这个供应链这个转移啊等等，但是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占比这个 SARS 期间那是要提高了很多，
对
SARS 期间大概只有30%-40%，现在可能达到将近百分之六十第三产业的这个占比，而这次疫情恰恰对于第三产业，比如说像旅游啊、餐饮啊、交通啊等等，这个影响最大，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它的确有可能。一方面是外贸的萎缩，另一方面，这个是国内的这个经济出现大的滑坡，而且比如从这个消费来看也是这样的，这个消费现在要占到 GDP 的40%，居民的消费占到40%-40%多，但是现在消费呢也是大幅度的这个下滑，这个民间的投资预计这个疫情过后，民间的投资也不会有什么大幅度的增加，唯一可能增加的就是政府的投资，那政府很有可能这一次不仅仅是4万亿，恐怕可能也要增加120万亿的这个投资，那这些钱从哪来呢？ 那印钞新式货币的那个购买力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最后还是由这个
全民买单
民买单。
嗯哼，
所以这个最后对经济所造成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最后是这个最后都是老百姓买的，老百姓失业生活陷入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认为要尽快的改变目前的这种封城的状况啊，这种完全封闭到处封锁道路使得企业难以复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好的。
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啊，采取那种封闭式管理啊，或许是迫不得已啊，但是对于全国来说，如果都采取这种封闭式管理特别是阻断交通封锁道路啊，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粗暴的这种做这样的一个做法啊，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是反对这种行政手段的整体性的这样的一种强制的做法的。
好的，那么谢教授，在您发表您的看法前，我想在这里引述一位中国网友的看法，这或许可以呼应一下刚刚胡星斗教授所说的，在中国的一些底层百姓的悲歌，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有一位中国网友他这么写道，他说某些人完全体会不到，真的有些人不出工赚钱就是等死，买不到口罩就用旧衣物缝几个，一次戴两层，晚上躺在破旧的出租屋里乐观地安慰自己，都这样倒霉了，这个病毒也会可怜我吧。但事实是反攻至今，看到越来越多的低薪者在工作岗位上被确诊，我真的不懂这还能被叫做大国的幸福吗？那么谢田教授，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案例啊，那么也刚刚这个胡星斗教授也为我们点名了这个这场疫情如果不复工，他觉得这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甚至要超过病毒所带来的威胁。那么在昨天，这个可以说也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显示了这个在中国一月份的消费价格同比已经开始在不断的上涨，那么物价的上涨已经是可以看得出来了，通货的膨胀可能也是即将到来。我们看到这个数字里面，一月份的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5.4%，猪肉价格上涨了116%，鲜菜价格上涨了17%，水产品涨了3.8%，蛋类上涨了2.4%，物价上涨，但是却没有工可做。现在中国民众到底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中国政府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吗？
首先那个我赞同这个胡教授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确实是一个对这种人道的那个人生问题上那个民生问题的一个灾难呢。复工让那个老百姓呢重新可以就是说挣钱打工挣钱，然后改善了自己生活或摆脱这种困境，这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呢就是说同时国际社会应该就是说强烈的要求中共在考虑复工的同时呢，首先先把这个信息开放，让人们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你如果没有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而盲目的复工的话呢，是会带来恐怕带来更多的那个人道主义的灾难，因为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嗯，
你像你刚才你提到这个消费价格上涨这个5.4%，这个确实令人担心，并且其中那个食品价格上涨是20.6%，就是同比价格消费品上涨呢7.7%，这个都是非常那个非常，这只是政府公布出来的数字。我们知道他这个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猪肉价格上涨得更邪乎了一点。实际上中国现在在这个武汉瘟疫的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猪瘟的瘟疫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现在这个鸡瘟呢又重新出现，基本上是全面的，就是说在全方位的对中国经济对老百姓一般人的生活会造成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老百姓更需要就像很多百姓呼吁的，要中共要开放这个言论自由，开放那个保持信息透明。这个国际传染病就是说专家或者是公共卫生专家们公认的一点，就是解决这个瘟疫的最好的办法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透明度。因为实际上人类呢对这个瘟疫，就病毒引起的瘟疫，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解决，没有这个特效药，我们最多只能做到隔离 或者做疫苗来防范这个更多的人感染，实际上是没有，那也是就是说依赖于人体自己的自身的健康。但实际上没有的情况下呢，你必须做到真正的透明呢，才让这个公共卫生专家可以去这个评估这个程度是多少，这危害的程度是多少，由此来再决定就是怎么开工。
好的。
那现在看来就是说会，我觉得如果做的这个做不到，还是觉得会非常危险，并且这个城市价格上涨对老百姓冲击也会更越来越大。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陈立阳的网友呢，他说，就目前病毒的传播情况，如果没有找到特效药，很难全面复工，稍微放松就可能前功尽弃。而另外这位署名叫谢谢催化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复工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像餐饮业和电影院都还关门大吉，许多为年夜饭准备的大量食材都变质了，只能丢了。电影院里的可乐、爆米花临近保质期也低价抛售，2020年上半年的业绩打了水漂。而更多地方中小型企业，由于农村的民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返程，老板只能苦撑下去，面临倒闭的境地。而下面这位署名叫马靠的这位网友呢，说，这次的问题主要是隐瞒维稳，其实处理方式可能其他国家也就这样，但言论自由方面中国差了至少100年。而署名河马的网友他说，中国人还是要多囤粮，生活必需品要做长期打算，未来是凶多吉少的，保命是第一要务，首先要防止被病毒毒死，其次要防止被饿死，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经济都将崩盘，开工必然是病毒大爆发，用不了几天就得瘫痪，而不开工经济就将崩盘。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大大鱼的网友呢，他说，现在政府就是赌博，不开工，全国各地会立刻出现物资紧缺，疫情加上生活物资紧缺，会加重社会的动荡，而开工又会面临疫情的加重，但是疫情的加重会用数字来造假，稳定民心，而物资缺乏造成的危害更大，所以政府正在赌博。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署名叫 Victor Chen 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现在中央光是一个武汉都应接不暇了，更何况湖北还有十几个其他城市疫情同样很严重，现在中央要求复工又不愿意承担责任，而疫情如此严重并没有给企业减税的举措，这样做犹如杀鸡取卵。那么这位网友也点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刚刚两位专家也都提到了。我想我们节目最后大约还剩下3分钟时间，我想请胡星斗教授先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在我们谈到了这个疫情的冲击，开工与不开工这样的一个讨论之下，今天有个新的消息说，这个在广州和深圳今天紧急的立法说，政府可以在紧急时刻征用私人财产来抗疫苗，参与这个抗疫情，来参与这个抗疫的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人非常的担忧，而且这个立法里面说叫要依法予以补偿，能够返还给民众的就及时返还，但是很多人也担心已经不能开工，已经没有钱赚了，政府还随时可能征用你的私人财产，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胡教授您的看法。
这个在紧急的情况下，这个征用私人财产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设施，需要用来抗疫使用，我认为也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目前这个民生和经济的困难必须解决。我来自底层呐，知道底层民众的疾苦，封城呐、封村呐，时间太久的话，这个老百姓就是难以为继的。中国55%的家庭是零存款，所以对于许多这个弱势群体来说，这个他必须走出去。我们这个政府呢，他也应当解决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你如果把老百姓就画地为牢在一个地方，就像1960年那个时候的3年饥荒，以人民公社画地为牢，民兵看管着，农民不许出去。最后几千万人饿死在当地，这个悲剧不能够再演，所以不得封锁道路。尽管有关部委现在也下了文件，但是有些地方依然是我行我素，在未来要对这方面要追责，如果再敢断路，必须问责。如果再 有中小企业、农户货物无法运送出去，地方长官也应当被追责。
嗯哼，好的，谢谢您，胡教授。我们剩一点时间，我想请谢田教授，简单用30秒时间为我们做一番总结。不过在您总结前，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几位观众朋友的回应。这位署名不再沉默的网友，他说：“连最基本的口罩都没有，复工就是送死。为了经济，共产党这是以百姓的命作为代价而进行的孤注一掷的行为。当然，他们是不在乎百姓的。”另外，这位 Wide View 网友说：“最初隐瞒病也是为了经济，及早复工也是为了经济。”胡星斗教授讲。讲的虽然有些道理，但是政府能够两者兼顾吗？我们不得而知。一旦决定失误了，百姓就要继续的用性命来买单。谢田教授，30秒时间，请您做一番总结。
对，我赞同这个胡星斗教授说的，就是说这个需要，就是说在很多地方要兼顾这些民生的问题。但现在看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瘟疫带来的更大的问题呢，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的问题。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李文亮医生去世了，很多中国老百姓的怒火呢都转向了政府。我们也知道，就是导致这个瘟疫继续扩大或很多事情得不到解决呢，都是政府的那个透明度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政府的这个信任度的问题。我想中国老百姓经过这件事情呢，已经对这个政府呢完全失去了信心。
好的，
就是说，从不管是红十字会也好，所以下一步呢，就是说这种政权，是不是能够在中国那个继续存在下去，跟中国老百姓下一步会在这个瘟疫的战斗中，会取得什么样的战果，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谢谢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胡星斗教授还有谢田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蝙蝠没有国籍，疫情到底几分是天灾，几分是人祸。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啊哈。
我那个车一点钟，看见我父亲，他不能吃饭，吃完了吐下来，所以我就给他发帖子，那晚上求助来了，我想的难受呀。我父亲大概是2月1号就发烧，2号、3号都到医院去检查，4号就给拍了片子，确认是肺炎。我们多次找医院，医院说是病情严重啊，要住院。反正我父亲一直不舒服，就经常到医院看病，医院就说没床位，你找社区解决。2月14号又拍了，又给一个片子拍出来了，医生说是很严重。你得找社区协商，社区说，他们研究研究。14号下午5点钟，社区打电话说，你到那个青山区儿童医院去看。我们就用轮椅啊，把我的父亲推到青山区儿童医院。我们到医院一看呢，他挂个孩子，5点下班。我这看着就生气啊。你这无论叫我们来，愿意关了门儿，以后我们就回家了。我就在网上发帖子，我就说不行了，所以我就发帖子呀，我想的难受呀。我凌晨1点钟看见我父亲在那吃菜苔，可为什么他不能吃饭，吃完了吐下来。所以我就给他发帖子，在网上求助来了。就那14号那天晚上还下雨呢，我父亲的病历都掉到半路上了，回家都掉到半路上了。15号我用轮椅，一把父亲推到武冈医院，在半路的时候，那病历找到了，已经打湿了，推到武冈医院。我们又买了一个病历，武冈的医院一看这个片子就说这很严重啊，我们也找研究研究，后来就决定留院观察。15号吸了一天氧，16号这个转院转到青山一门诊，昨天从个青山一门诊又转院转到普仁医院了。这个普仁医院封闭管理，不准家人照顾。
父亲今年多大了？
80了。
这现在封城马上就要1个月了，能不能就是说一下这1个月你们家是经历了什么，是怎么熬过来这1个月的？
我觉得我们家一个剧烈生死离别啊，我父亲就差一点在这场瘟疫中失去生命了。要不是我在网上发帖子求助，估计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这个封城对你们家造成的这个影响很大吗？
哎，那肯定很大的，现在是看病困难嘛。
嗯。
你看我爸爸住院都轮椅推过去了，这是离医院比较近的，远了你就没办法呀，我想得到吧，远了就没办法。
对。那其他生活方面呢？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也不行啊，现在吃东西、粮食啊、菜呀、它就是社区的控制了，不让你出去了。
平常你们这个看这些疫情的资讯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呢？
啊，我是翻墙看，家人都看共产党宣传。
那您会跟他们讲吗？您看到了这些外面的信息以后？
跟他们讲，他不相信的，他们相信共产党吗？住院，共产党也不让他住，他们没办法。
现在他们还是依然相信共产党。
哎，共产党洗脑是有一套，不得不承认，他们是相信共产党。我想啊，我这种情况啊，不是我们一家这样，我估计武汉市有很多这样的家庭，你们这样的，就是希望啊，国际社会能够援助这样的家庭。 让更多人能够得到医院的救助。
我现在的话就是想尽快找到我爸，让我爸早点回来，然后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不要让家人再担心了。
那你是怎么知道你爸爸离家出走的消息呢？
16号的时候，我爸没有回家做饭，然后到了3点钟的时候，我妈就开始慌了，然后就在家发现我爸的手机里面，然后就留下给我妈留下一封信，说我走了，不能陪你到老了，然后无处可逃，然后我妈就开始慌了，就打电话报警，然后就在家翻到了遗书跟那个纸条。
你当时是什么反应？听到以后，
我肯定着急啊，我爸那么好的一个人，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觉。然后我今天已经第6天了，我基本上没有吃过饭。我爸那么好的一个人，真的就是一心一意的在给我们家服务，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那现在妈妈的状态怎么样？你回去看她的时候，
我妈妈是一直都有三高，然后这几天是不吃不喝不睡，然后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昨天我凌晨3点钟的时候，她血压就突然就上来了。
你们报警了，然后警察是怎么说的呢？
他就说一直在找，但是情力有限。
嗯。现在你们是发现了有一个监控摄像头上有他的背影，是这样吗？
对，那是在汉南沙帽的这个江滩边上。
你一看就知道那是你父亲。
对，我非常确定那是我父亲。
嗯，
而且这个图片跟我们家翻墙，就是我们小区也是有一个监控的，跟我们小区翻墙出去的穿着是一模一样的。
嗯，
然后走路的样子也是我爸的样子，
所以他现在并没有确诊，他自己就是一个怀疑自己是得了这个新冠肺炎，就根本没有医院收治他，没有给他确诊，然后他人就离家出走了，是这样是吗？
对。
封城这件事情本身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吗？
封城这个事情的话，第一，他警察说他体力有限，然后他也封城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他就是造成的影响就是他也没有让我们家属出去找，他自己又体力有限，他也不让我们家人出去找，这就是最大的影响。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上街，你知道父亲这个消息以后，也只能在家里面守着等着消息，是吗？这应该是最难过的吧，
就是自己在家里干着急的那种，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觉，每天都是我们主动的给警方联系问线索，从来没有警方主动的跟我们联系过。
嗯，在你发出这些在网上的这个求助以后，有没有警方的人找你说让你不要发这些东西？
有人给我联系过，就说让我把微博删掉，然后他们进城里去找，但是我没有同意。我们都是普通人，如果说我删掉我再发，那还具有可信性吗？我爸因为他一直都在联系社区，然后社区人跟他说你确诊之后我才能收你，你不确诊的话那你什么东西都自费自理。然后我爸可能看过新闻说有可能前期治疗费啊有几十万的，现在都是疑似这些病他都要收，他为什么要这样跟我爸说？然后我今天跟别人打电话，今天跟别人救助中心打电话，他说你先找到你爸爸，他说现在建的医院非常非常多，他说你不用担心， 治疗的问题，然后社区的人就跟我说，团委紧张，你要确诊，然后也从来不告诉我爸平时应该注意什么东西，也不上门通知一下家属，也不上门排查，然后跟社区打电话，社区说我百分之百没有任何责任。他说你们做子女的是干嘛去了？他这样跟我说。
所以你觉得他们这个做法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对。
晶晶，在这个之前，在发生你爸爸这个事情之前，你有没有对就是因为这次疫情对政府的一些做法有任何的就他们做的不好？
做的不好的就是警方没有怎么尽心尽力去找我爸，天天跟我说警力有限，然后社区人我打电话过去问责，他们说我是骚扰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责任，他说我百分之百没有责任。我说你们都不用上门排查的吗？现在就是要求每家每户上门排查，
嗯，
每家每户上门去测量体温，去问病人的情况，而且我爸已经非常肯定的告诉他了，他有胸闷、发烧等症状。
嗯，但是他们没有去过，是不是？
没有去过，从来就没有来过我家。来过我家，我妈就肯定知道这个情况了。我妈从头到尾不知道，我爸在跟社区的人求助。
嗯，你现在自己在家里面隔离，也不能去陪你妈妈。
对，而且我妈的话，她也不让我回去。我之前18号回去的时候，我准备住在我家，我妈不让我回去。
嗯，
她说如果说你爸真的是这个病是吧，你回来的话那怎么搞？
嗯。你还有什么你觉得是你想说的或者是想对你爸爸说的？
我现在的话就是想尽快找到我爸，让我爸早点回来，然后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不要让家人再担心了。
行，这个我觉得还大家伙还是重视一下吧，还是尽量那个少聚集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人现在也少，你知道吗？包括我们这片，就包括我住那个社区什么的，好像回来都得那个报备啊，然后定期这个隔离，应该都挺不错的，没有这么太过于担心的。包括现在外卖啊，这个快递什么都是在小区门口。小区相对管理的还是好一些，
陆续的有返程的人员来复工啊，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说有新一波的这个疫情？
我在这边开有那个餐饮行业，现在一直没有营业，现在也是一直在观望，正常的应该到30分应该能好一些吧。
那你员工怎么样了呢？他们都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外地的，员工现在都在那个宿舍待着呢。您说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啊，有的都是初5、初6都过来了，这差不多也快将近一个月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些都是成本，也都很着急。然后从那个反正就是初6过来之后，一直没让出我们，一直就在这个宿舍封闭的，也挺不容易的，吃啊住啊这些都是。自己在负责。
嗯，那你觉得你们可以撑得下去吗？
他们这个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因为我们这一块作为我们创业的来说，你包括房租呀、什么呀这些，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员工这一块一边安抚，然后那个具体等开业的时候看具体情况吧。如果说就是说这边就是相对我们的负担减轻的话，应该跟给员工这一块应该是 有补助的，就他们收入这一块。
嗯，
如果在这期间不幸发生了一些什么感染之类的这种事情的话，那么你觉得他们这些人应该算工伤呢，还是应该他们完全自理呢？
人社局这块不是前天那个刚公报，这个应该不算工伤吧？这个我觉得大家伙应该就是平时自个儿注意点，你知道吗？然后疫情特别时期嘛，自己做好防护。包括我们员工尽量现在就不让他们出门，你知道吗？就是把什么东西都采购好，吃的这些用品他们都给他们满足。
啊，那么现在就是政府对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政策补贴呀、扶持啊？
目前还没有收到，因为我们这个，你包括这个我们租赁的场地啊、房租啊这一段，现在老板们都没有那个具体的。都没有一个好的说法，我们也在等，就希望能有吧。比如说像我前段看的新闻说，杭州一个国资委说了，这个可能是针对这个国企啊，就是这个国有资产啊，比如说大厦呀、啊，这个如果是个人的话，到现在应该还没有一些强制性的东西。就算是我们短期之内如果开始营业、开始复工的话。就是刚开始可能也需要不了那么多人手，就说等等看吧。
Well, at first I didn't believe it because I was so excited to go back home and to see my grandmother who is over 100 years old. So that makes it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special for me to see her. Unfortunately, at the time, the virus was already spreading very fast, and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go. And my family was very concerned, of course, and very worried. And I was calling with my sister, and she told me to cancel the flight because we can both not risk to travel at a time where so many people are traveling, over a billion people are traveling around these times of the year.Being in such a massive crowd and expose basically our own health to such a virus that is so unknown and so, because it's unknown, it's extra scary. Personally, I try to look at it as rational as I can because I do not believe that panicking helps in this situation. But to be very honest with you, today and yesterday were very challenging for me not to...stress and not to feel overwhelmed by the news and how fast it's spreading. And people are scared. Streets are empty indeed. And you do see some people still walking, maybe walking their dog, or some shops are still open, some supermarkets are still open. But most of what you can see in the...Let's say most of the storage is either empty or they have difficulty for the supplies of masks, of detergent, of disinfectants, of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need to be super clean.
Exactly.
That is lacking in most of the shops and pharmacies right now. To get you to share my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you,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 went out to get more masks, and I was checking 6 pharmacies and 3 very big supermarkets to find any, but without any luck.
I think I speak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British expat community in Wuhan now when I say this is a scary situation. A lot of us are very scared. We're putting a brave face on it, but...Yeah, most of us are scared and, yeah, would like to be repatriated now. I certainly would like to be repatriated now, yes.